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代表新的开始，在这新的开始早上向您说声早上好，早安，我是文慧。星期一，哇，特别是经过周末的高考呢，那就让过去的随风过去吧。我们要学习保罗的精神，每一天都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前面还有标杆呢。例如我们现在高考生的标杆就是放下考试，然后呢好好的休息。家长们也是，这也是标杆啊。这个千万不要想标杆就是我一定要努力的做些什么事情，标杆就是前面我们有一个目标，一个一个小目标，那逐步的进行，逐步的完成。在这里呢，除了文慧，还有呢万峰老师继续远游当中，我们请来代班。哇，我觉得他要呢代替我们的琴弦老师成为代班小王子了。
是吗？我没有那么厉害。
啊，有，你想想看，上个星期四也是天成老师，上个星期五也是天成老师。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这几个人。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休息，
我们已经很多人了这个节目。
对对
对。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他每一天在的时候，他如果他消失的话，那就别人来去补了。
对，所以我们要扩充我们主持的阵容。
嗯，
因此呢这一周万峰老师
有一个神秘嘉宾吗？
对，
不是嘉宾，应该是主持。
我们万峰老师这一周呢，我要告诉大家他会出现吗？不知道，因为不晓得他哪一天回来，
偶尔可能会突然间就出现了。
对，或者是呢到第五空间蹦跶一下啊！但是今天就是天成老师跟文慧在这里。哎，我们也要点点名哦。一早呢我们就看到了真妹、清风、劝位子、西边小路，还有呢阿晴、一粒尘土、小五、微尘，还有谁呢？
还有迎接黎明的曙光，
还有蜡烛、
猪兔子。
哎，猪兔子，好久不见的感觉啊。
有光年。
对了，还有真妹，还有徐，还有周应峰，还有明明姊妹。明明姊妹带来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早上一看到你冒泡呢，天成老师第一句话就是说，哎，这个不知道他的眼睛情况怎么样了。
嗯，
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记得您的。那么我们的明明姊妹呢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他就说呢眼睛打针之后呢暂时控制住了，感恩视力呢从 0.2 已经恢复到 0.6 了。特别感恩的事情是，我邀请孩子晚上陪我祷告，他居然愿意和我一起玩祷，已经连续三天我们一起祷告了。
所以感恩呢，啊，这个因为眼睛这个做手术啊，引起了全家都一起来为这个事祷告啊。
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呐，啊。好，还有思森，还有信望爱，还有就是甘肃王弟兄，还有青青，还有小五，还有杨保罗，还有我是蒙福的人，还有谁我没有点名点到的，还有天爱，还有西福月，还有刚强。哇，我还有轻轻听，我应该差不多都点名点到了吧。好了，那我们这周呢有新的安排。
嗯，有关父亲的这个
栏目。
嗯，
栏目，特别的栏目。为啥呢？因为即将来临的主日星期天就是每年呢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所以呢按照母亲节，我们有母亲节特别安排，父亲节当然不能偏心啦。我们呢也有特别的安排两个栏目，圣经中的父亲。
嗯，
还记得吗？ 我们母亲节，圣经中的母亲是邀请我们当中的弟兄一些的牧者上来分享呢圣经中的母亲，
所以这个父亲节就请这个
我们的姊妹，
姊妹对，
而且都是牧者啊，特别是邀请我们电台中的牧者神学院的老师呢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今天呢第一炮就是我们的周素琴师母，
他讲有关这个约伯的这个事情啊。
哎，约伯本身就是父亲啊，
对呀、
啊。所以呢我们要听周师母怎么分享啊，从父亲的角度来看父亲。好，然后接着呢第二个栏目呢就是呢牵引生命的手，母亲节呢我们的专栏是呢推动生命的手，今天呢我们是牵引生命的手，那么我们还是由刘芳老师呢来分享。哇，他要分享我们中国一位伟人的父亲，谁呢先不说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灵修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是由圣灵降临日之后开始计算，持续24到28周，传统上也称这段时间为圣灵降临期，或者以圣灵降临后第几个主日来描述这段时间的主日。这个节期包含了多个特别的节日，例如三一主日是圣灵降临后第一主日，诸圣节是11月1日，基督君王日，常年期最后的一个主日。这段时间的焦点不单单是反思和学习，而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实践信仰，履行我们对上帝的承诺，去实践上帝所托付的使命，经历生命的成长，并成为他人的祝福。由于常年期大部分日子未必有特别节日或主题，因此我们在编排经文的时候会尽量把同一经卷的经文编排在一起，让大家更容易掌握相关的脉络。常年期灵修，太初已在的父子灵。箴言8章1到4节和22到31节。
智慧岂不呼唤？聪明岂不扬声？他站立在十字路口，在道路旁高处的顶上，在城门旁、城门口、入口处，他呼喊：人哪，我呼唤你们，我向世人扬声。耶和华在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大地以前，我已备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出生。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出生。那时他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头一撮尘土。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范围，使水不越过界限，奠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旁边为工程师，天天充满喜乐，时时在他面前欢笑，在他的全地欢笑，喜爱住在人世间。
七天之后就是三一主日，未来几天的经文都是来自相关的经课。今天的经文《箴言》第八章，在22到23节就提到，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太初未有大地以前，我已被立。大家是否感觉到很熟悉呢？它与约翰福音1章1到2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经文说，太初有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箴言的8章30节也提到，我在他旁边为工程师。那这个说法也是跟约翰福音1章3节所说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在观念上十分吻合。因此有不少人认为箴言第八章的经文中的我就是基督。但是八章一开始在1节就指出智慧发出了呼唤，而从4节开始就是呼唤的内容了。我在4节正式登场，并且在12节就明言我就是智慧。当然呢，基督作为道与智慧呢，也是有很多吻合之处的。但是我们还需要留意，希伯来文中智慧这个字是阴性的。因此大部分中英文圣经的译本都会使用女性的她来作为代名词，包括了今天的经文。在2节谈到智慧的时候呢，就是使用了女性的她。这个做法与普遍的以男性来描述基督有所不同。如果这里的智慧不是基督，那他是谁呢？一些解经家认为他就是圣灵。在旧约里，希伯来文的灵与气、风都是同一个字，都是一个阴性的名词。另外，创世纪1章2节告诉我们，在创世的时候，圣灵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透过约翰福音1章，我们明白到基督在太初已经与父神同在。当我们以圣灵来理解箴言8章的智慧呢，就可以见到父、子、灵在创世以先已经同时存在了。另外，经文一开始指出智慧主动的呼唤人，这跟创世纪3章9节里天父主动呼唤和寻找人，以及圣子主动道成肉身与人同在呢，都反映了三一神是多么的主动希望人的回应，并且与他建立关系。今天的经文最后一节8章31节那里就说，智慧喜爱住在人世间，这样我们可以更加感受到神的爱。原来三一神不单主动呼唤和寻找人，他也喜欢与人同在。当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起他的同行，他的指引，这似乎是比较功能性的。不过圣灵更乐意与我们同在，他不是一本死板的生活指南，而是与圣父圣子同荣同尊的神。他愿意与我们同行，成为我们的同伴，在迷茫时指引我们，在伤心时安慰我们，在软弱时提醒和鼓励我们。他喜爱住在我们中间。圣灵在创世之先已经与圣父和圣子同在，三一神拥有无比尊贵的地位，让我们以诗歌或者祷文来赞颂三一上帝。无比尊贵的圣灵竟然喜欢住在我们当中， 我又乐意让他成为我的良伴，时刻依靠他过更丰盛的生活吗？那时，我在他旁边为工程师，天天充满喜乐，时时在他面前欢笑，在他的全地欢笑，喜爱住在人世间。箴言八章30-31节。
常年期灵修，太初已在的父子灵，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6月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人在亘古时，万有未造出，永远的神无人与他相处。他有一计划为你我定下，心头的愿望却未能表达。当我们认识神你这心爱美意，真是惊奇又赞美洋溢。创世前你选我们，预定呼召我们来得儿子名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这首诗歌呢是神永远的计划啊，有一点老诗歌的感觉啊。谢谢我们的清风竟然找到了歌词啊，我以为呢这么老的诗歌可能清风找不到歌词，找到了，而且呢放在我们第五空间，所以呢谢谢我们的清风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歌很好啊，很有气势的那种。
神永远的计划，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书的8章1-4节，还有22节-31节，讲到神永远的计划。在太初之时，那么三位一体的真神 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呢，现在在我们的生命中，天父、圣子、圣灵也同样在工作。
嗯，对，昨天是圣灵降临节啊，就是我们突出圣灵的工作，但是三一神呢，他们其实一直在一起的工作，不同的分工，但是凸显出上主的荣耀和恩典呢。
对，我们多么有福，对不对呢？那我要谢谢呢，我们亲爱的家人呢，在第五空间呢，大家彼此的分享啊，这个幸福一号呢，特别提到呢，为他的儿子祷告，希望能够跑出自己的赛道。的确，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赛道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可能有时候奔跑，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呢，坐下来休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慢跑，或者是散步都行，只要是跑在上帝为我们量出的那个人生跑道。但是呢，还没有信耶稣的，或者是呢年轻人，甚至我们长者都会的，有的时候会迷茫，这个时候呢需要呢安静下来，交托给神，仰望神，那么为你的儿子祷告。还有呢，应该是谁呢？轻轻听，是吗？他的儿子也要考试啊。
对，轻轻听，今天考物理和化学啊。
哎，就是他的儿子。
嗯，
还有明明姊妹呢也特别提到呢，他的儿子也希望能够学一门手艺啊。我们也是呢特别的为这个明明姊妹的儿子，我们就算呢不走学习这条路，但人生是一条不断学习的过程。
嗯，
所以呢不学这个书本上的知识，我们就去学做人的道理。
对，
还有呢学手艺，对吧？
其实人生当中很多可以去学习的，
对的，
可以扩展我们的疆界啊。
是的是的，阿爸天父会带领我们的。好，早上的7:51，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6月9号星期一早上为您直播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这周我们有为了迎接父亲节而特备的父亲节专栏。第一个专栏接下来为您播出圣经中的父亲。
父亲是神给男人最神圣的角色，最伟大的职分，最甘甜的担子，因为父亲要养育神托付给他的孩子。请听圣经中的父亲。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素琴。在父亲节里呢，先祝福每位父亲们父亲节快乐。今天我素琴要跟大家分享圣经当中的父亲呢，是在旧约圣经约伯记里面的约伯。当我们想到约伯的时候呢，第一个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苦难。是的，约伯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苦难，他遭遇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苦难，并且在苦难当中思索信仰的核心价值。但是我们也看到，事实上约伯所带给我们的属灵功课不仅仅是探索苦难的奥秘，他呢同时也是一位模范的好父亲。经文呢就是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首先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从第一节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约伯的为人，他是拥有一个完备的德行跟品格，他待人是完全正直的。讲到正直，我们说正直是一种待人处事的态度，是客观的，是公正的，是不偏离左右的，而且常常存无愧的良心。约伯他对自己要求完全正直，他对神有一颗纯正的信心，他对人的爱心也不虚假，也不自私。这里不是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而是说他生活行为经常完全正直。 我们说人呐、都不完全，但是约伯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愿意要求自己完全正直。他对神呢，他心存敬畏。敬畏，这是一种对神的态度。敬畏这个词呢，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说害怕的意思。我们中文圣经翻译里面包括了有尊敬跟畏惧的意思。这个也是人对有尊荣者的一个正常的反应。虽然有所惧怕，却又佩服他，尊敬他。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呢，信了主之后呢，只是怕神，但是不敬畏神。敬畏神的人，不论遭遇任何的事情，首先想到的、考虑到的，就是神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约伯他虽然受到很大的痛苦，但是他仍然坚持的信靠神，其他的事情都属于次要。他最要弄清楚的就是自己跟神的关系，他要知道神为什么要他受苦。我们知道约伯他一生都敬畏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约伯他敬畏神，所以他有属天的智慧。敬畏神的意思就是智慧，所以他的智慧是取之不尽的。他对事情又怎么样呢？他对事情是远离恶事。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定会远离恶事，对人完全的正直，对神心存敬畏的人的特质呢，就是远离恶事。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远离恶事的人就有聪明。我们从约伯的身上看到这几个特点，他对人完全的正直，对神存敬畏的心，对事情远离恶事。那他的家庭又怎么样呢？我们继续的看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这里说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很多的仆人，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约伯拥有一个理想的家庭，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我们说七加三这两个数字呢，总合起来是一个完全的象征，是蒙神恩宠的一个象征。而且我们看这一方面的资料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十啊，加起来七加三十，在东方也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他的儿女都长大成人，建立自己的家庭。而且在这里描述他们的生活是富裕的，他们兄弟姐妹是互相相爱的，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生活是快乐的。那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产又很丰厚，在当地又有好名声。因为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人在东方中就为至大，所以约伯他有好名声。那最关紧要的就是属灵方面的影响。那我们继续的看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这里记载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了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犯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约伯的家庭还有一样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炫目的，就是儿女和睦相聚，也就是和睦。这个呢，我相信家人 互相彼此相爱，和睦相处，必定跟父亲自己的灵命是有很大的关系。而岳伯他在信仰上面给儿女留下的榜样是什么呢？他使他的儿女明白恕罪自洁跟感恩奉献的真理。岳伯他关心儿女们的灵命的生活。当儿女们在家里面摆设宴席之后呢，岳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叫他们自洁准备献祭。岳伯不单单是叫他们自洁让他们献祭之外呢，岳伯他自己也献饭祭。岳伯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他怕孩子们在恩典当中忘记神的大爱，他怕孩子们在这样的欢乐的日子里面有形无形当中得罪了神。今天我们的儿女当他们大了，他们在外面生活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否在属灵方面也常常的提醒我们的儿女要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自洁呢？不单单是让儿女自洁，作为爸爸的自己也为儿女一个一个的守望祷告，为的是怕儿女们远离了神，得罪了神。岳伯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岳伯不是在儿女犯罪之后才去责备他们，而是在他们没有犯罪之前就防止他们。岳伯怎么样防止儿女犯罪呢？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常常的亲近神。这是预防儿女走上犯罪的道路，避免他们受罪害的一个最妥善的一个方法。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说儿女是父母的一面镜子。今天做父亲的很不容易。岳伯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岳伯尽管拥有很多的财富跟名望，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职责而减少了对儿女的关心，他一直关注儿女的属灵生命的成长。素心盼望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让我们都能够关心我们的儿女的灵命，为他们的属灵生命一一的守望祷告，让我们在做父亲的角色上面给孩子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
觉可惜，付出不是天经地义，所以等你直到你白发再飘逸。今天我要珍惜，明天还要继续。记得你不善言辞的给我许多鼓励，记得我总是发了不该发的牛脾气。我可以放弃一切，也能不放弃，你都是最后原因。记得我看着你的背影偷偷说感激，记得你总是为了小小事情而担心。若有天你开始记忆，你只要记得，记得我爱你。记得你不善言辞的给我许多鼓励，记得我总是发了不该发的牛脾气。我可以放弃一切，也能不放弃，你都是最后原因。记得我看着你的背影偷偷说感激，记得你总是为了小小事情而担心。若有天你开始模糊了记忆，你只要记得，记得我爱你，就算全都忘记，记得我多爱你。
I love my daddy。
你淘气，
他说是活泼；
你开心，
他默默得意；
你难过，
他不言不语；
你闯祸，
他宁打自己；
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他
世界里的星星，这就是父亲。
Happy Fa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献上今天，祝父亲们
节日快乐。
Happy Father's Day, I love you。
早上8:07，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为您直播当中。刚才我们听到了周素琴师母跟我们分享圣经中的父亲约伯，哎，不是从儿子的角度来看父亲，而是从父亲的角度来看父亲怎么样为自己的孩子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属灵榜样跟属灵传统。
嗯，我觉得这个约伯的一生呢，他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啊，儿子离开了，而且他自己呢也受了很多的痛苦啊，
是，
很不容易的。
等于是呢，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最后呢又经历到呢从无到有。
但是我觉得他对神的那种心呢一直没有离开，虽然这样的痛苦啊，但是一直抓住神的。
是，他的人生经历到无到有，有到无，可是他对神的信心一直是有的，从来没有失去过。
你想想，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是是，
最后神还是还给他，而且是双倍的还给他。
是是，所以呢我想约伯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榜样，那就是呢我们所有一切都来自于神，我们要学习交托，包括我们的孩子啊。我知道呢为人父母，那虽然文慧呢没有机会呢做就是母亲这个角色啊，但是我能够明白那份呢这个把孩子挂在心上的那种挂念，那种的担忧，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最好的都给他。可是从约伯这里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你最好的给他都比不上天父给他的，所以把他交给天父是最稳妥，但这是父母一生要学的功课。那父母能做的是什么呢？父母能做的就是为他祷告咯。
对啊，然后按照神的心意去养育他咯。
对，那做他生命中那双呢牵引的手。所以接下来就由刘芳老师跟我们分享牵引生命的手。他分享岳飞的父亲，哇，这个特别了，
都不知道是谁哦。
岳飞的母亲我们知道，岳飞的父亲，哎，我们要听了。
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就，
有80%都是取决于父亲的教导。爸爸的话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妈妈的50倍。你牵过爸爸的手吗？当你牵爸爸的手时，是怎么样的感觉呢？爸爸的一双手，牵引生命的手。牵引生命的手，岳飞的父亲。如果说到岳飞的身世和背景，许多人可能会直接联想到家乡水难导致家破人亡，岳飞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的故事。其实呢，这些故事呢是来自于《说岳》这一本的历史小说，而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之所以会这样描写，一方面可能是想突出母亲的伟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增添岳飞这一位历史英雄他故事的传奇色彩。然而当认真地检视真实的历史时，就会发现啊，岳飞的父亲对他的人格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岳飞的父亲名字叫做岳和，和呢是和谐的和，和平的和。岳和在历史上的记载非常短，只有在《宋史》卷365列传第124《岳飞传》这一段里面有寥寥的几句记载，说道：势力浓，复合，能结识以济饥者，有根亲其地，割而与之。复议之曰：汝为用时，其殉国死亦乎？在岳飞传的整个传记当中，关于父亲岳和的记载只有不到50字的描述，然而这短短的几句话却足以窥探出岳和的人格以及他对岳飞教育的态度。根据上述文言文的记载，岳家世代务农，积有一定的家产，算得上是小康之家。岳和为人和善慷慨，为了救济贫苦人家而自家节食，并将节省下来的粮食呢直接送给穷人。另外，即使有其他的耕作者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他也不会在意让别人使用。如果有人急需用钱，岳和也愿意慷慨地借出，并且不曾追讨。正因为这样，岳飞的家境渐渐从小康变成了小贫，但是这慷慨助人不求回报的个性更使得岳家在乡里乡亲拥有相当好的名声。当岳飞长大之后，不但喜好武功，也精读史书，可谓是文武双全的人才。这与岳和开放式的教育理念不无关系。岳飞对学文有兴趣，父亲岳和就为他找到好的私塾去读书。岳飞喜欢学习武艺，父亲岳和就介绍擅长骑射的名家周栋教他练习弓箭和武术。在宋朝重文轻武的风气之下，岳和这位父亲愿意主动让岳飞去习武，那在当时真可以说是相当难得的观念。除了全力支持孩子的教育，父亲岳和也教导岳飞许多做人的道理。周栋在收岳飞为徒之时年事已高，没有多久便病逝了。岳飞感念恩师，便为周栋守丧。岳和非常的赞许岳飞尊师为父的行为。而就在岳飞为师父守丧期间，父亲岳和见朝廷积弱不振，也就鼓励岳飞要为国尽忠，就告诉他，一个有用之身必须为国家做出贡献，即使战死沙场都是对国家甚至对自身有重要意义的。 作为父亲的这些鼓励与教导深深地影响着岳飞，更促使他一生尽忠报国，成为宋朝的一代名将，成为一个浩荡忠魂的千古英雄。岳和这位父亲的手牵引着岳飞走上了一个千古流传的忠义之路。
三月四月甜蜜的五月，深爱过的六月。
他是指挥官，家里有他就不心慌。
他是啦啦队队长，为我加油打气。
他是座大大的山，稳稳地给我依靠。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祝爸爸们
母亲节快乐！
春天忙忙又碌碌，全为我长大。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我讲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撒母耳记下22:28，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上帝光。
本周呢，我们要背的金句呢，就是撒母耳记下22章28节。谢谢劝慰子弟兄已经把这周要背的经文呢，放在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那我们一起来看这周的经文呢、啊。撒母耳记下22章28节，我们先看整章经文。那22章呢，被称为大卫的凯歌啊。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啊，这个撒母耳记下22章呢，是撒母耳记的后记。在这后记的中心部分呢，是两首大卫的诗歌。第一首在22章记载大卫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呢，战胜了仇敌。第二首呢，在23章1到7节，是关于大卫啊他未了的话。那么22章这首诗歌呢，虽然是在后记中出现，但不代表它就是大卫晚年时期的作品。诗歌的第一节就说明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所有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用这诗的歌词向耶和华说话。
对。那么从这首诗歌的结构来看呢，这首诗歌呢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啊。那么2到4节就是作为一个概要，首先呢歌颂成就我们救赎的耶和华神。再接下来就是5到20节是什么？
赞美在各种状态当中一直持续成就救赎事工的耶和华神。
再来到21到31节，就是讲明得救的原因。
32到46节呢，是赞美自己能力来自于耶和华神。
最后47到51节就是颂赞活着的神。所以呢，22章一开始2到3节就表明了对神的称颂，主要是来自于呢大卫他早年在旷野躲避扫罗的经历，这是他和神建立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当大卫在旷野逃亡躲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呢，他不仅是在逃命，更是在学习依靠神。回顾这段的经历呢，他特别用了岩石、山寨、磐石、盾牌、高台、避难所来表达对神在生命当中的这个地位。这些呢不是一个空洞的比喻，而是他在绝境当中真实的经历。
对。那么我们就想想，我们的人生也会走过旷野，或许呢现在的我们正经历呢例如失业的迷茫啦，高考或者考试之后的失落啦，甚至是疾病的煎熬，还有人际关系的破碎，又或者是内心的孤独。但是正是这样的旷野里，神要让我们遇见他。他不是作为遥远的一个宗教的符号，而是成为我们所投靠的那位活神。耶和华不是只在这个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来称颂他，更是在我们狂风暴雨当中成为我们的山寨、岩石、我们的盾牌、我们的高台、我们的避难所。最后呢，我们有一个问题来自问也来思考，
你有没有在某个时刻突然觉得圣经里的神真的成了我的神呢？
早上好。
王慧老师，今天老师早上好。
早上
好，
这个声音我熟悉。
我也熟悉
了。对呀、啊、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对吧？
感谢主。
对，这个声音真的
是第一次吗？应该不是吧。
不是 啊，你听过当然不是、啊、
对呀、啊、我就想说什么。
这个声音怎么会忘得了呢？
对，我就是没忘。
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了。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有很多的肢体提出代祷的事情啊，有孩子考试啦，有自己本身身体感冒啦。好，现在我们请天成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清晨一起来为我们的空中家人来祷告，为我们所有的听众来祷告。特别是在高温的当中，求主你来保守所有在工作、学习、考试当中的人，来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平安的心，也祝福这个猪兔子他感冒，特别是影响到肺，求主你来特别医治。我们也特别为到广东的彭阿姨弟弟彭弟兄来祷告，75岁患了这个癌症，求主你在这个化疗的当中与他同在，能够借着这个医治让他身体能够恢复。我们求主你亲自与他同在，帮助这个彭阿姨也能够在这个当中以有这样的信心为他祷告，也能够同时鼓励他的弟弟。我们也为到这个青青听小孩今天有这个考试，物理和化学，求主你与他同在，也祝福所有的考试，在这个考生能够在这个炎热的当中能够有安静的心，更是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考试，帮助这个微臣他的女儿能够一起跟他去教会，我们献上感恩，也为到这个敏敏的这个儿子学手艺前途方向，还有幸福一号也能够让他的小孩在寻找人生跑道的当中，求主你都特别的引领，能够带领他们的一生成为主的祝福，成为多人的见证。我们也为到这个值班电工的师傅来祷告，他要很快要做这个胆囊的手术，求主你能够让他在手术当中能够顺利，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在危机四伏的世界里，紧紧环绕我的是天父的臂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帮助，敌随改变，山随动摇，我们也不害怕。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谢谢天成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那也谢谢大家的信任，愿意将您的忧心的事情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呢透过祷告守望您，也透过呢您的分享，我们更加知道您的具体情况。哎，我看到万峰老师竟然在
冒泡了，
对，旅游当中那么早起啊，
关心我们的家人。
好，万峰老师，明天希望您也会出现啊，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我是文慧，
我是杨天成，
再见。
张开双手。